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2024年的6月7号，我给大家录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呢，还有过两天，6月10号就是端午节了。那么端午节呢，我们所有的华人的朋友估计呢都会去吃粽子啊。如果在中国大陆，在香港或者台湾呢，还会看这个龙船的竞赛，那这些都是应节的活动。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叫端午节。端午节的这个端字的正义呢，就是正，就正正中中端嘛啊，这个午呢就为中，所以端午呢叫正中。所以这一天的这个上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钟，这是最正中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什么正中水啊，大概就是要就讲这个正中。这一天呢是我们用中国的这个农历来算呢啊，我们用干这个天地啊，天干地支来作为载体，就是讲这个正在中间。所以呢每年运行的最中正的位置就是端午。那么我们知道古人呢崇尚这个中正之道，中正之道就在端午节呢表达的淋漓尽致。所以呢端午呢就是五月的第一个五日，所谓五月是农历的五月，所以叫端午。端午节呢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里面它的叫法是特别多的，有20多，有叫过龙舟节啊，做这个重五节啊，端阳节啊，这个重五节啊，当五旬啊，天中节啊，夏节啊，哀节啊，上日啊，五月节，菖蒲节，天衣节，草药节，玉兰节，等等等等，多得不得了。那其实呢我们现在都习惯叫端午节，因为端午节那天呢要法定的放假。这个端午节很多人说这是为了纪念屈原，这是其中的一说。其实从中国的历史上，这个早在春秋的时期，那也就屈原以前，这个中原地区就有过端午的习俗。这个端午节形成节日呢应该是在东汉。东汉的有一本书叫做《风俗通义》，那么就说农历五月五日，大家为了防避兵役鬼魅，防病防疫，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这一天呢，大家呢就应该要很卫生啊。那个当然后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纪念的说法了，等一下我们再说。我们说这个主要呢就是五月五号这一天呢，因为春天呐、啊，这个虫啊菌啊多，所以大家呢要非常小心。我们看见很多的古代的记载都讲到了这个时候呢要这个用药草来洗澡啊。那古人五月这个采摘兰草啊，盛行以兰草汤来沐浴，就是除毒嘛，去毒。那个时候没有药啊。那个其中有讲过，五月煮梅为豆食也，蓄兰为沐浴也，也就是用兰草呢去煮了去洗澡，这样呢对身体有好处。屈原也在他的诗歌就是《九歌云中君》里面说了，玉兰汤洗莫方，华彩衣袭若英，也是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天呢是用这个兰草呢来洗澡的这一天，去毒了。那么先秦时间普遍都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日呢是恶日，所以五月五号呢又毒又恶，所以这一天呢这个应该是天邪啊，这个出道，五毒并出，所以这一天呢应该呢就虚兰沐浴，就是用兰草来沐浴。这一天呢还有很多事情啊，五月份整个来说要禁欲，就不要有性关系。第二个要斋戒，就不要吃那么多肉，大概都是来自古人呢对于这个身体健康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端午节说的最多的原因呢，就是纪念战国时代的楚国诗人屈原了，因为他在五月初五这天投汨罗江自尽殉国。那么屈原呢是原来是帮楚怀王这个做事的，后来呢遭到排挤被流放，最终呢就在湖南的汨罗江呢投江自尽。老百姓呢知道他这个死了，划船捞救没有找到，那么所以呢就想办法就在 用划船呢、啊，并且包粽子米团呢、啊，丢到这个水里面给鱼吃了，就不要伤了屈原了。这样的就形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划龙船的习惯。这个呢，应该是唐代才传下来的这么一个习俗啊。唐代端午有一首诗啊，叫做《节分端午自言谁，万古传为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成渊。是唐代的端午诗，就说这个起因是据说是因为屈原，这是唐代说的。其实这个屈原是战国的人。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就讲到了这个东吴地区的这个端午进粥呢，还是为了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第二个说法了，就是河神伍子胥和屈原无关，在江浙一带。都说过这一天的节日呢，是大家要迎接伍子胥作为河神涛神回来，因为伍子胥被忠良而害啊，这个因为他忠良而害就变成涛神，所以大家呢就记他。所以呢，在中原地区，在这个湖南、广东，就说屈原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呢，说是伍子胥，这个讲的多了。当然还有一些说法是纪念曹娥，纪念越王勾践啊，纪念这个陈琳、马援、白洁夫人、刘瑾、捉鬼的钟馗，还有白蛇传里的白素贞，都有说法。那么到底这个端午节为什么华人要过呢？我们看见呢，主要是龙图腾的一个传说，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学者叫闻一多，他写过一个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说五月初五呢，是古代吴越地方的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主要的缘由呢，就是端午节的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划龙船，都和龙相关。粽子丢到水里面是给蛟龙去吃，而竞赛用的龙船也是像龙，这是吴越地方，就现在的江浙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按闻一多来说呢，大部分的习惯是从吴越传到外地去的。后来呢，出现了屈原呢，是一个附会啊，这个我们呢就不考证了，但是跟大家讲的原因。那么当然其中的有一个最热闹呢，就是龙船比赛。龙船比赛呢，我也看过好几个地方的比赛，在湖南、湖北、广东啊，我都看过这个龙船比赛。不过呢，大江大河那个龙船显得很渺小，也不觉得过瘾。最好看的还是广东的几个县，特别是南海、番禺、顺德他们的比赛，因为广东的水乡呢，水道非常的窄，两边呢都用石头砌的岸，所以在那种非常狭窄的水道上，几十个人拼命的划一个龙船在那里竞赛，互相要撞，非常的危险，所以呢看得非常的刺激啊。这个广东现在这带的龙船呢都还很多的，很长的，100个人划船，30多米长的一个船，这个大船一个。那么当然有些地方呢也有些变相，到了湖南，我到汨罗看的龙船呢那就少多了，大概只有20-30个人这个划船，广东呢起码是80个人划，所以广东的龙船超长超漂亮的。那个福建的更短一点，福州的龙船就只有18米，32个人划，广东的大3倍都有。那么但是都是做成龙的样子。那么今年呢，据说在香港有5个地方要举办这个龙舟的比赛啊。当然最多是这个沙田的那条河还可以，因为香港的河不多，所以呢都选择海里面。这龙船的海里面呢看起来呢就没有那么过瘾了啊。这就讲到端午节。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端午节呢，在古人心中呢，因为5月5号是毒日恶日，就是5月5这天啊，这天就6月10号这天是非常不好的一天，所以呢大家希望在端午节呢求平安，那解这个灾难。主要原因呢就是夏季天气炎热，容易生病，瘟疫容易流行，这个蛇虫繁殖容易咬人，所以要十分小心，所以才把端午节作为这种一种采药啊，用雄黄酒撒墙壁的门窗啊，和蒲酒啊，看来很迷信，其实是当年的健康的活动。 但端午节呢就有很多象征了，比方说挂这个艾草啊、菖蒲啊，菖蒲做成剑啊，或者呢石榴啊等等，挂这些东西挂在外面，主要是几样东西扎成一束，像艾草、菖蒲、绒枝艾、绒菖蒲，用红纸扎成一串，倒挂在门上面，就是为了辟邪。这个大概从古代的那种健康观念来说，它是对的啊。并且呢，特别是菖蒲，大家说是像个宝剑，那些当时的道士方士认它为水剑啊，后来又叫做蒲剑。所以这种菖蒲的剑可以载千邪，那么这个解蒲为剑，隔蓬为鞭，复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就是把鬼赶走。古代人认为有鬼，用这些东西呢就能够把鬼呢就搞走，大概就这样。那么这一天呢，除了吃粽子以外，还有呢就放风筝啊。这个广东人呢把放风筝就叫做油啊，纸药，药呢是一个鸽子下面一个鸟字，广东呢现在不叫风筝，还是叫做集油啊，就是纸的药字。那么就是用个竹藤的骨架啊，绑上纸啊或者绢呐、然后呢就做成一个形状放风筝。所以五月五号端午节呢，放风筝也是非常多的。那个，特别是中国的南方，这个放的多啊，这个。那么传统文化里面呢还有一些颜色啊，是这个端午节用，叫吉祥色。哪吉祥色呢？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这就是五种颜色，就是蓝颜色、红颜色、白颜色、黑颜色、黄颜色，叫吉祥色。那么用五色丝线绑在手臂上，流行的这个风俗，那么后来发展成用这五个颜色做成的长命缕啊、长命锁啊、香包啊等等，这些这就是现在民间端午节的习俗之一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对于华人来说呢，就是祭祖了，拜神祭祖了啊。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所以天地是生命的根本，祖先是人类的根本。祭祖是一种传统孝道的习俗，通过祭祀来祈求和报答他们庇护和保护，大概就是这样。那当然呢，过端午节我们现在大家想到就是吃粽子啊，粽子呢糯米有些馅料，那么用这个粽叶把它包成的，形状多样，有很多是包成有角的形状，有四角啊，有这个尖角的都有。粽子呢其实很早的原来是祭祀祖先的这个贡品，到了北方以后呢，这个就慢慢变化了，因为南北的饮食风味不太一样，所以呢粽子呢就有南北风味。那么大类来分呢，有咸粽子和甜粽子两类。那个粽子呢，这个越到北方的越简单，我到这个上海啊就吃的粽子，它有时候就是白粽子，就是拿这个粽叶包上一些这个糯米蒸了以后，那蒸完了以后就用那个蘸着白糖来吃，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当然有很多人呢里面放甜的这个红豆沙包在里面，这是甜粽子，这个呢占的比例现在比较多。咸粽子呢包肉啊等等。当然我吃过两个最好吃的粽子的出生点啊，出产地，一个就是在潮州，在汕头。那潮州粽子呢是中国的可以说叫极品粽子，大小是中等，它跟江浙那种小粽子不一样，它中等，里面呢也有咸也有甜，但是呢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其实最丰富的是广州粽子啊，广州香港的那种大粽，那种大粽子呢一个都有差不多一磅那么重，里面呢肥肉，肥瘦肉以肥为主，这个肉又加上五香，这个在里面包在粽子里面，里面有香菇，有虾米，有两个咸蛋黄，整个包在一起，那炸得很紧，然后呢去煮熟了以后拿出来，这些猪肉的肥肉全部已经融了，就那个猪油就渗在这个糯米里面，非常的好吃啊。这个 我前没多久啊，有朋友送了一个大的这个广东的肉粽，我吃了一下，的确好吃。不过呢，我这个怕胆固醇高，就不敢吃多。它广东的粽子里面，包括汕头的粽子啊，它多一样东西，就是绿豆。我们在北方的绿豆呢，就整个绿豆；南方的绿豆呢，先要把皮去了，所以它的颜色偏黄，在里面呢，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当然呢，还有和雄黄酒啊，这个端午节和雄黄酒呢，就变成了一个习惯，长江流域非常的盛行。那么现在的这个雄黄酒，据说是用雄黄磨成粉末泡制的白酒或者黄酒，就江浙的糯米酒。我呢到现在还没有喝过雄黄酒，我不知道什么味道，但是看书呢就讲得多了。这个呢就讲端午节，端午节呢也有些儿歌啊，那个都是讲这个吃糯米啊、吃米饼啊等等。我因为是个广东人呐 啊，我就讲一段广东的这个儿歌啊，听得比较多了。小时候，这个广东呢就说团团转，菊花园啊，这个有一个菊花的园啊，大家里面团团转，炒米饼啊，大家炒这个米饼，广东是炒了米以后压成一个硬饼，糯米团就是这个粽子嘛。五月初五，龙舟节。阿妈就是我妈叫我去看龙船啊，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常读的。这个用普通话译呢不好听，我现在用广东话给大家讲一遍，大家听听多好听啊。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五，龙舟节，阿妈叫我睇龙船啊。这就是我们说过端午节在广州的儿童呢都会唱的一首歌。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第二段。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这个五月初五了，就过了这个端午节了。五月初五这一天呢，我倒是真是有一个事情呢要和大家讲的，就是因为这个五月初五是这个农历了，要讲阳历呢就是2024年的六月份了。六月份呢有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庆祝，就是6月6号的这个 D-Day 啊，纪念日。所谓 D-Day 呢，就是这个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的这一天啊，这一天呢非常重要。这个计划的代号叫做Neptune 是海王星，整个计划叫 Neptune 计划 Operation Neptune， 就是海王星计划，一直是保密的。大家知道这个希特勒自从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和日本、意大利结为这个法西斯的轴心国，那么到处侵略扩张，那么这样呢就全世界的这些国家就联合起来要打败这个德国的纳粹，这样呢才产生了这个同盟国的集团呐、啊，这个所以呢要联合把德国打败。1944年就开始动手了，一个呢就是苏联在境内慢慢的把德国入侵莫斯科打败了，就然后把德国兵打出了这个俄罗斯的本土啊，打了有几个非常大的战争，这个最大的这个库尔斯克弧形圈的坦克战，这个一直呢就通过乌克兰、波兰这样的推出去，就是俄罗斯苏联军队从东去打德国，盟军呢先从南部登陆，在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在那边登陆，然后登陆到意大利的本土推进。那么推翻了穆索里尼的政权，但是最关键的一战呢在西部。西部呢，美国在英国集中了大量的军队，还有意大利的军队，这批军队呢和英国军队配合，就准备进行一个登陆的作战。这个作战呢就叫这个海王星行动。但这个行动呢高度保密，因为呢德国呢不知道这个盟军在哪登陆，所以在整个行动的方面呢做了很多这个假计划，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计划，用这些计划呢就让德国的军队这个去想办法把力量转移。那个这个行动呢搞得非常的大。那首先呢就是有几个计划了。第一个，他们编了5个不存在的空降师的徽，这个标徽， 第六空降师、第九空降师、第十八空降师、第二十一空降师、135空降师，这是美国军队里面不存在的空降师，他们做了标徽，讲得像真的一样。那么并且呢，成立了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啊，虚设了这些空降师的名字，并且还有徽章，没有一兵一卒。那么这个呢，并且还派了盟军里面最厉害的这个将军，这个乔治巴顿将军，作为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他的目标呢，就是迷惑德军，并且呢还搞了两个集团军也不存在的，一个是美国第十四集团军，这是没有的集团军，还有英国的第四集团军，总部在爱丁堡。那么这个办公室还人出人往，有吉普车，其实是作假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给德国人一个假象，就是美国和英国的联合登陆，那就是要入侵挪威和距离英国本土最近的加莱半岛。所以德国呢当时真是信了，那么还派了很多间谍到这个地方，就想办法，并且呢又搞了一个叫齐柏林行动啊，又让德国军队以为呢他们会在希腊、在罗马尼亚的黑海海岸登陆，这个呢也是做了第二个这个假计划。第三个计划呢叫龙头蛇计划，那么就是让这个英国人，这让德国人觉得蒙哥马利元帅就是英国的上将，他的位置是错的，所以呢这些部队呢基本上都是作假的。这个所谓的第一集团军，美国的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集团军，巴顿作为集团军的领导，英国第四集团军、美国第十四集团军，这根本没有的番号，都做了假的徽章，做了总部，人出人尽，就是骗了德国，还是蛮成功的。所以最后呢才发动了这个诺曼底登陆的计划。诺曼底登陆计划以前呢，美国军队在英国就进行了很多的演习啊。有一次演习呢，这个4月27号，你看6月6号在诺曼底登陆，4月27号他们呢在用坦克登陆舰在英国啊在进行这个训练，在英国的这个斯拉普顿海滩的登陆啊，作为入侵的登陆演习。结果呢有几个德国的鱼雷艇啊在附近出没，美国的登陆舰呢比较笨，在那里登陆，结果德国的鱼雷艇叫发射鱼雷，就把美国的登陆舰呢就打中了。这个坦克登陆舰一共死了这个638个美国人、美国兵，那么所以呢这个非常厉害。并且呢在这种和德国人的乱打之中呢，也有308个人被友军的炮火打死，所以美国就在那次演习里面丧失了1000个人。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麻烦，但是美国呢继续是在英国呢做，还是做那几个假的目标，最后呢就想办法去登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登陆这个海王星计划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几个部分开始执行的。第一个部分的计划用滑翔机啊，叫汤加行动，就是用滑翔机，用飞机拉到上面，让滑翔机没有声音的到了这个法国的内部。那么这个呢就准备登陆以后在后面牵引的这个做后援的部队，这是第一个叫汤加行动。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规模的空中的轰炸，美国动用了20万海军在法国的沿岸军舰的炮击。那么到了6月6号早上6:30开始登陆，由美国的两栖的登陆军队在诺曼底登陆。那么这个并且呢做了很多佯攻，就是说要在英国的这个和德国的这个法国的北部地方叫加莱半岛这个登陆，所以德国军队全部集中在加莱半岛，没想到诺曼底这么陡峭的一个山岩上在这里进攻。所以呢当时也死了很多人啊。这次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到这个法国去，还去拜谒了那些阵亡的美国将士。在那次行动里面，6月6号美国士兵是死了9000多人。 那这次最感动人的呢，就是有四五个当年参加登陆的美国老兵到前线去了，都坐了轮椅啊。你想那个时候登陆，现在有多大年龄啊？44年已经打仗了，那么算起现在来都应该是90多、100岁了，还有四五个士兵。那么所以呢，这次出席的这些外国的领导人啊，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啊，还有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啊，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啊，德国总理舒尔茨啊，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都向这些老兵呢这个致敬的。这次来了20多个国家的这个领导啊，乌克兰的总统呢泽连斯基也参加了这次。那么但这次呢没有请这个参加德国的俄罗斯的领导叫普京。那个原因其实就蛮简单，因为俄罗斯现在正在发动一场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你本来我们这场战争是要把这个侵略者灭亡的，现在你自己变成了侵略者，那怎么能请你呢？所以呢就没有请他。那么这场的庆祝活动呢，到今天呢就基本上呢这个我们看的还是蛮漂亮。不过这次活动呢有几个插曲啊，这个几件事情都有点奇怪的啊。一个就是马克龙的夫人呢，就是法国的第一夫人，他跟英国的这个王后啊卡米拉一起去拜谒那个烈士的墓。那个法国的总统夫人呢想拉这个卡米拉的手，卡米拉呢都不让他拉。我想的原因呢，就是英国王室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规矩，就是他的身体呢不和别人接触，除了戴手套握手以外。卡米拉大概是做了一年的王后以后，他也习惯了。而法国总统呢，他不知道这回事，可能他不熟悉，觉得咱们都朋友都是姊妹啊，那拉着手，结果那个卡米拉把手缩回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事情，当然媒体炒作做得很大，我觉得这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就不懂习惯嘛。那个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有很多人呢，这个到王室去拜访的时候呢，也经常是拍拍这个王室的这个背啊，什么东西，因为美国人习惯了啊。那个不止一个人呢啊，所以这个不算一个大事。另外一个事呢，就是看见 Joe Biden 呢。他有点累，就是在整个演讲过程里面呢，他讲完了以后，他到处找椅子坐。我们看 Joe Biden 这些年以来呢，他不太愿意很长时间站，因为估计身体的问题了。你想，他都是80岁的人了，所以呢，他在这个纪念活动上呢，他就到处找椅子坐啊，并且有些想蹲下来找椅子坐，搞得他的夫人呢就把嘴巴就掩住了，就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多大的事情，一个老人家想找一个椅子坐，没有注意到别人在讲什么话也是可能的。不过呢，这个对于这个现在要竞选下一任总统的 Joe Biden 来说呢，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觉得哇，这个你的身体。你这个这么个样子，你怎么能够完成任务呢？不过讲到了这个 D-Day 呢，我觉得呢还是蛮有印象的啊，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电影里面很多都用这个 D-Day 啊，这个斯皮尔伯格啊，这个抢救大兵莱恩那个电影的一开场就是这个诺曼底登陆的现场，拍得非常的真实啊。所以那个电影看完以后，我对 D-Day 的印象极为的深刻。我也非常感谢这个斯皮尔伯格拍了这么一个还原当时战况的这么一个战争啊。那个所以呢，对我们都非常的有印象，虽然没有人在现场看过，但是由于电影的复原，我们呢就觉得这个还是有印象的。这个 D-Day 就是6月6号登陆成功以后，盟军呢迅速的从英国运大量的这个武器啊、兵员、坦克啊、士兵啊在法国继续的登陆，很快呢就打德国呢就被歼灭了大量的军队，加上以前坐这个滑翔机登陆这个部队合围德军，德军呢在六月份就开始节节的败退。没有隔多久，隔了2个月，到8月25号，盟军就越过了塞纳河，占领了巴黎。那么并且呢从法国快速向德国边境推进。 诺曼底的战役呢就此就成功了。所以当时啊，在解放巴黎的时候，8月25号，巴黎市民呢在凯旋门呢游行庆祝。那么这个盟军在解放巴黎以后，就最后渡过了莱茵河，那并且呢，为了避免这个巨大的伤亡，所以当时盟军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把攻占柏林的这个机会就让给了苏联的元帅朱可夫啊，因为美国呢觉得，如果我已经把西德占了，我们现在继续打东德，要攻克柏林，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所以呢，这个苏联呢也希望自己能够把柏林拿下来，不计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苏联呢就谈了一下，最后呢，艾森豪威尔说好，你们朱可夫呢就攻克柏林，这个柏林呢就苏联打下的。那个苏联红军是在1945年发动了这个奥德河的这个攻势，到4月16号，苏联红军发动柏林的战役。那么希特勒是在这个1945年的4月30号，在苏联红军逼近他在柏林的元首官邸的时候去自杀的。5月2号，苏联红军占领了柏林。最后呢，德国终于在1945年的5月7号投降。那么到现在为止，整整的80年，所以这个日子呢 ，D-Day 或者叫诺曼底登陆，我们很值得记忆。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聊。